领土完整。赖清德说中共应该收回俄罗斯失地，公安失信于民，长春小区让重大命案。青岛律师实名举报司法厅长和局长。中共说研发最先进战舰被揭只有南学。法轮功学院费城集会谴责中共暴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好多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只系血糖嘅问题，仲涉及到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同胰脏呢啲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嘅发生同发展。而我哋为大家推荐嘅三高代谢补，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高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后总统赖清德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认为中共不是因为追求领土完整才要吞并台湾，而是要实现自己的霸权，台湾人一定要展现守护台湾的决心。当日赖清德在台湾电视采访中提到了1858年的爱辉条约，该条约是19世纪末清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割让给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片土地，形成了今日沿黑龙江的大部分边界。他说中国不是为了领土完整才要吞并台湾，如果是为了领土完整，中国为什么不收回俄罗斯占据的在爱辉条约中割让的土地呢？俄罗斯现在正处于最弱的时候，你可以向俄罗斯要回这些土地，但你不是这样做，所以很明显中国想要侵略台湾并非出于领土的原因，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在国际或西太平洋成就霸权，才是中共政府真正的目的。如果真的只要占领台湾，不必在东海南海抗军，亦不必同俄罗斯联合军演，对此引发网友们的热议。陶喵先生说，赖总统讲得好，事实证明共匪就是想扩展霸权，消灭如鲠在喉的民主台湾，边度是追求乜嘢领土完整？罗氏春秋表示，是因为台湾的民主，中共好清楚边个对佢的统治威胁最大，民主的小火苗一旦蔓延开，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破灭。勇闯天涯表示，唔止台湾，中共的目标是世界霸权，而且要取代美国。所以中共特务才对美国政府和华人严重渗透。另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超过两年半了，近期乌克兰突然大反攻，以侵占俄罗斯库尔斯克约770平方公里的土地。泽连斯基曾表示，此举正在增加乌东的谈判筹码。此前俄方多次表示，乌克兰袭击库尔斯克后，双方就彻底没了和平谈判的可能。但是近日俄国发言人扎哈罗娃改变口风，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尽早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办法，并且始终主张开始谈判进程。二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多次巨大爆炸声，这个是因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飞弹攻击所致。乌克兰空军表示，他们成功拦截了俄军发射的35枚飞弹中的22枚， 以及23架攻击无人机中的20架。基辅市长克里契科表示有两人受伤，整个空袭警报持续了近两个钟头，直到清晨6:30才解除。此外，近日社交媒体上爆出一段影片，显示乌克兰炮兵部队正在使用 2S1 康乃馨22毫米自走榴炮弹向俄军开火。这款武器采用了神秘的迷彩涂装，这个就意味着它是来自国外的军事援助。芬兰的军事专家认为，目前芬兰军队正在逐步接收韩国的 K9 自走榴炮弹，因此很有可能将一定数量的 2S1 康乃馨自走榴炮弹转交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据悉，北约方面可能会部署一个4000到5000人规模的装甲旅，地点位于芬兰的米海里，那里距离俄芬边境仅有140公里。而在2号，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突发攻击美国士兵的恶性事件。据土耳其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局拘留了15名反美青年组织成员，因为他们在伊兹密尔市殴打了2名美国士兵。 X 平台的视像显示，他们将麻袋套响从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黄蜂号上落来的士兵头上，并表示手上沾满我们士兵和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鲜血的美国士兵，不能够污染我们的国家。此事我们会进一步跟踪报道的。9月2号，吉林长春地区出现重大杀警夺枪案件，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全面封锁。根据当地民众流出的相片和消息，为了应对这场袭击警察的案件，大量武警和追击手出动到附近埋伏，成群包围民众上前围观。根据当地民众传出的消息，事发地点在红旗街万达文华公馆 C 区，业主和物业之间发生纠纷。物业报警之后，一名到场的公安警察被男性业主持刀连捅多刀致死，之后该业主又夺下了警察的配枪开了枪，还劫持了2名人质。亦有传言版本说，现场有2名20几岁的警察出警，该男子斩死一名警察抢走枪支，又将另一名警察杀害，随后劫持人质。出事之后，外面的警察防暴车一辆一辆包围，道路全被封死。根据新唐人获得的当地读者爆料，嫌疑人是红旗街建设南中东红街小区2单元业主，40-50岁，持刀进入物业。嫌疑人在作案前精神正常，穿着不错，身材非常健壮。物业报警之后，嫌疑人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割破了警察大动脉，抢走了枪支，连开3枪，射击2名警察，导致一死，一生死未报。该男子在地下车库劫持人质，僵持2个钟头，随后可能遭到追击手射杀。该读者发布的消息显示，爆料人强调自己和弟弟以及上司就在第一现场，相关消息暂时难以得到更多核实途径。随后相关信息被中国全网快速封禁，有零星的消息传出嫌疑人遭到当场击毙。 X 平台网友质疑，如果只是单纯的小区内矛盾，为什么会夺下警察配枪？此事可能有内情。亦有猜测认为，这名男子能够对警察夺枪，身份亦成谜。视频人唐正远表示，这个问题能够反映出整个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极点，他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实质上已经是演变到了一种火药桶即将要爆炸之前的非常尖锐的状态。谁也没有想到，普通生活中的司空见惯的矛盾居然最后会演变成杀警察甚至夺枪的恶性事件。他从一个侧面讲明，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这种戾气非常重，而这种戾气重的背后，他其实折射出来的就是整个社会矛盾其实已经是极其尖锐了。所以呢，整个社会的氛围其实都充满了民心思变，或者说是在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之中，很多人他其实用正常的途径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就往往 一个小小的星火，一个小小的矛盾，它都有可能会引发一起严重的人命案，会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唐靖远指出，这个案件亦展示出中共的整个管制系统其实已经处于失效瘫痪的状态。普通的民众现在对中共政府和下面的司法公安机关已经完全失去信任。司法公安部门他们其实事实上亦往往都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充当了对权力的一个维护者的角色，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司法公平可言，没有做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司法公正，所以就导致说民众现在对这种执法人员执法系统的这种不信任感，它其实已经转变成为甚至转变成一种仇恨感，就是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不信任的问题，而是将这些执法人员本能的都视为是来欺压我们老百姓的帮凶，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这个业主和物业本来是发生一个普通的小小的矛盾，然后物业这边报警是要警察来讲依法处置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可能这个业主他认为警察可能对他实施了不公平的这样一个裁决，所以干脆就将警察杀了，而且还抢夺了警察的枪，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案件。目前为止当地政府部门还未对该消息做出任何回应，希望之声 TV 将继续跟进后续的消息。近日山东青岛发生一起当地律师实名举报省司法厅厅长和青岛市司法局长滥用职权的案例，引发中国社交媒体舆论关注。据悉，青岛律师兰庆洲在网络发布实名举报影片，指出在去年八月其所在的晓林律师事务所在网上提交了废除所谓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遭到地方政府司法部门打压。在官方表示初步理解之后，晓林律师事务所却因为该建议遭到停业整顿和处罚的对待，政府部门召开的听证会亦是如同虚设，外地30个律师都被挡在门外不准旁听。此外还有退伍军人于海律师因为举报司法机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遭到莫须有理由除名。兰庆洲在影片中表示，实名举报山东省司法厅厅长杨增胜、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两人滥用权力，徇私报复和政治迫害。其中邓焕礼曾经到晓林律师事务所考察研究，听取关于提交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内容，并且要求不要上网发送这个内容。他在宣布表示理解之后，却在今年六月份关停了律师事务所，造成恶劣影响。司法厅司法局本身就肩负着统筹社会法制建设的重任，为了青岛山东的法治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特此对其做出实名举报。对此有中文网友评论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官员都是贪腐分子，支持实名举报行为，支持你们。中共宣传在军舰研发制造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其真实情况在近期遭到揭开。媒体报道披露，中共政府对外公开的军舰制造流程涉嫌造假。据悉，中共政府扬言已经制造大量军舰，实验量产 054B、052DMT 和055第二批次船舰，还有中共政府近日对外公开的综合试验平台舰被发现存在严重造假，军舰没有作战能力，船只甚至连舰炮都没有安装。美国战区专栏报道指出，通过检查多个不同角度的影像，外界发现中共制造的很多船只和系统只有模型没有功能，只是对外做个样。拿综合试验平台舰的红旗十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举例，其展示出配备多枚近距拦截导弹的外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发射器更似是一个模仿红旗十尺寸的模型， 舰炮亦可能是空的，无法证实该船只真的如同北京当局所说安装了这个设施。同时外界检查图像发现船只的导弹垂直装置亦是假的，可能无法装填导弹。同时舰船上端和甲板亦明显缺乏了天线和雷达反射装置。而在中共的宣传中，亲共媒体将这艘舰船称为最先进的战舰。而外界调查发现这个可能是一艘低性能或者是专门用于试验动力系统、电力系统和设计方案的平台，并不具备全套的作战能力。如果听信北京的宣传，这样会以为它是一个高端先进的舰船设施，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相关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评论说，现在整个舰船的壳就开始吹嘘。亦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制造产品向来偷工减料，其军队设施亦是这样。今年六月，孟加拉等国在购买中共军备之后发起维权，称中方制造的造价高达2亿的舰船、1700战斗机等设施有缺陷，无法用于作战。而在缅甸等国，类似的情况亦有发生。国防工业专家称，中共出售的大多数武器基于从西方照搬的过时技术，虽然价格成本低，但是武器质量低劣，表现差。同时北京当局亦很少处理出现的善后问题。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8月31日，美国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唐人街举行了集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亦令民众认识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动吸引了很多当地的支持者和路人。在当日集会现场有65名华人自愿做了三退，亦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集会上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都明确传递了一个信息，世界不能够对中共系统性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视而不见，而且有据可查，因酷刑和活摘器官而死亡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几千人。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的代表罗素医生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保护法的重要性。这个案件六月已经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他说，我们希望这项法案能够尽快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这个不单止将帮助中国人民，对美国人亦同样重要，因为中共的行为具有全球影响，中共正在谋杀自己的人民获取器官，亦将保护美国的医疗机构和患者不被卷入这种犯罪行为。同时他鼓励美国人可以致电他们的参议员，要求他们联署和支持这项决议案。知名移民律师、报纸专栏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弗劳尔斯亦在集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是个和平的个体，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然而他们在中国却遭到迫害，这个令人伤心，而且活摘器官本质上是对最基本人类尊重的侵犯，我们必须通过经济手段对中共施压，因为这样才是唯一能够真正产生效果的方法。同时他亦感佩法轮功学员坚持长期讲真相的坚韧精神。他说，滴水穿石的力量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见效，虽然我们可能不会立即看到变化，但法轮功保护法案正是持续行动的直接结果。很多民众在集会期间第一次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都表示难以置信。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心电图技术员皮尔森是第一次听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激动地表示，这样令我想喊，太可怕了，人不应该被当作物品使用然后被抛弃，我会将这件事告诉家人和朋友，提高人们的认识，对制止这种暴行非常重要。地质学家巴特斯当日偶然路过集会现场，了解到中共的罪行，他说自己之前虽然没听讲过这个问题，但对中共凡是如此邪恶的罪行 并不感到惊讶。他表示将进一步了解真相，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发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